这个交通黑板上写的这个题目，那就是基督徒的律法。先要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3节，我们读到20节，13节读到20节，这个 alarm 要注意啊。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我们要先把这一段圣经要把它弄清楚。13节是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这是到了外邦人的城市了，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啊，所以叫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问门徒了，问什么呢？就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因为那个时候约翰已经被杀了；有人说是以利亚，那是旧约的先知；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他们说，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以后，他的门徒里面就有的人说了，有的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虽然被杀了又活了，又有的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旧约的先知。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刚刚那个是别人说，他们说，有人说，有的人，就是不是主的门徒。现在主耶稣就问他的，你们说，这个你们是主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15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彼得，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就是 Simon。 西门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看的意思，看见，看见的意思。他的原来他的名字就是看见。那么彼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名字，彼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名字。那么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读约翰福音，1章。 四十节读到四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读到四十二节。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好了，你看，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主耶稣。那么一个就是彼得的弟弟叫做安德烈，他先去把他的，他还没有比安德烈遇见了主耶稣了，看见了主耶稣了，但是彼得还没有看见，所以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四十一节，西门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了。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他的弟弟安德烈就领哥哥彼得，就叫西门，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现在主耶稣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了，原来他叫西门，现在叫基法。基法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彼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石头， Peter 这个字就是石头，或者说是一个小的石头。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是彼得已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这几个字的意思，西门就是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巴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儿子的意思，如果用了巴这个字就是儿子。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就是他父亲有一个名字叫约拿，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一个人在那个时代能够把耶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所以说他是有福的。因为很多人在当时对耶稣的认识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好不好？他们是这样认识，没有说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西门就认识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啊，两个字，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刚刚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又叫弥赛亚，那就是受膏者，神膏了他，那就叫基督啊。基督不但是神的儿子，基督还是神膏了他，膏他的意思就给他权柄管理万有，就是膏了他。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我还告诉你，这是主耶稣告诉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说到磐教会，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先主耶稣是说的你是彼得，就说你是一个小石头，用英文的翻译就是 stone， 小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就不是小石头了。磐石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磐石是指着神来讲的，只有神才是磐石。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诗篇。28篇，诗篇的28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好，这是大卫的诗篇，旧约所有的敬畏神的人都知道，磐石是指着神来讲，只有神是磐石。所以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他是磐石。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诗篇的18篇，也是大卫的诗篇，我们来读第二节。诗篇18篇的第二节，这两处圣经你最好把它记得，一个是28篇的第一节，一个是18篇的第二节，都是说到磐石，好不好？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好了，神是磐石，这是旧约。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谁一说到磐石，就是指到神讲了，不是指到彼得讲。彼得这一个字叫做石头，小石头，不是大的磐石，好不好？神才是磐石。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约翰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彼得就说，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西门彼得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回答就是说明主耶稣是磐石，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18节主耶稣就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名字是主耶稣给他取的，你不过是小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彼得回答主耶稣的这句话，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个小石头的身上，是建造在基督永生神儿子的身上。这一节圣经天主教就把它解释错误了。天主教怎么把它解释错误？天主教就说，教会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是石头，所以他们就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好不好啊？天主教什么时候成立的？是在主后 300年到400年中间，就是主已经离开世界了，复活升天了，已经是300年到400年，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天主教。天主教的教皇是自己选出来，那个时候彼得早就死了，可是他们不却把彼得选成第一任教皇，他们就根据这个圣经，好不好？这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现在说你是彼得，就是说你是一个小石头，但是我要告诉你，教会是建造在那个磐石上。磐石，一说磐石，当时他们就知道是指着神来讲，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对不对？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弄错了，教会是建造在永生神的儿子，建造在基督的身上，绝对不是建造在彼得小石头的身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些圣经让弟兄姊妹又弄清楚，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四本福音书上记载的第一次提到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什么叫做教会。教会这两个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中文翻译的。这教会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它是由两个字把它组成的，我把它写在黑板上。翻译在原文，它是两个字组成的，把它翻译成用英文来，用英文字母来表示。希腊文呢是 ecclesia， 这个英文呢就是 a， 同样的字母也叫 ecclesia。那么这里是两个字，要把它分开，一个就是 egg 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这里写掉一个字，好，克雷西亚，就是浮躁。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 out， 还有一个呼召呢就是 call。 那意思就是什么叫做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批人就叫做教会，中文把它翻译成教会， 实际上这个翻译教会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不准确的。那今天我们讲教会，很多人都会把它弄错了，因为在我们英文的圣经上就把它翻译成 church， 好不好？他就把它翻成 church， church 是代表一个房子哦。他现在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翻译，教会是 church。确实可以代表一个房子，你像我们这个房子它就叫做 church， 那么 church 就不是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呼召出来一批人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些批人，这个叫教会，不能叫做一个 church。 所以这个字在大北的翻译里面是把它叫做 assembly，把圣母的翻译成就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会众，另外一个就是有聚集。就是会众或者叫做聚集，就不应该用教会这个字。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圣经里面的翻译已经有200年了，都把它翻译成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就还用教会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和教会的意义是不同的，不能把它做成一个 church 来讲。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耶和华的会众，会众这个字是用的 assembly， 不是用 church。 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请来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10章，旧约的民数记第10章，我们读第1节好了，1节到2节，读这2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2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人起行。
好了，这里就用会众这个字了，不用教会。会众就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指这些人来讲。今天教会这个字不但是用在房子上，比方说人家问你，你今天你现在到哪里去，你要去聚会，你说我到教会去，那个教会是指人嘛，不是指房子，对不对？所以说我到教会去就不对了，你最好说我是要去聚会就对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教会这个字还用在很多不恰当的用法，教会已经表示，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一个系统了，好不好？教会代表一个系统，代表一个组织。你是属于哪一个教会？我是属于浸信会，而且我是南浸信会，你看到没有？好不好？那个会字，你看它的英文就是church， 好不好？ 而不是用的 assembly。 用 assembly 就是指的人，指的会众，指的聚会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圣经读准确，要回到圣经里去，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基督和永生神的儿子这块磐石上，好不好？绝对不是建造在某一个神学院，更不是建造在神学院某一个课程上面，某一个理论上面，好不好？今天有的教会，就是我们加拿大的牧师就讲了，我们是属于加尔文派，你看到没有啊？他那个叫做教会吗？教会怎么变成加尔文派呢？好不好？啊，所以教会现在用的就成了一个系统了，一个组织了，这就是错误的，好不好？主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师尊。好，我们也来读一书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读23章第1节，读到第10节，第1节读到第10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金纹做宽了，衣上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为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好了，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你知道这里说到你们，那是指到教会来讲，你们嘛，就是一批人嘛，这一批人就是一批会众，主耶稣拯救出来的。主耶稣说第8节，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啊。所以在教会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老师，没有第二个，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好了，这就是叫做教会，我们都是弟兄。那你说今天还有姊妹吗？不错，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儿子的灵，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不过今天我们还有男女的区别，但是有一天，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称呼弟兄姊妹，但是在神来看，我们的每一个姊妹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有神儿子的灵在他里面啊。因此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 第九节，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那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啊，不能叫他父亲吗？这个意思不是，这是对教会讲啊，好不好？你们是在教会，教会不能把地上的人作为父。今天我们温哥华就有一个教会，那个的带领的牧师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传福音得救的，所以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都要喊我父亲，可以这样喊吗？不能够啊，弟兄姊妹，是完全错误的，好不好？教会只有一位父，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父，那是个人的父亲，教会只有一位父，那就是天上的父。第十节，也不要受师尊的侍奉，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了，所以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讲，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谁？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没有第二个。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可以做先知讲道，有的人可以传福音，有的人有牧养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这都是恩赐。好，我们可以把恩赐拿来使用，拿来侍奉弟兄姊妹，来服侍弟兄姊妹，但是绝对不是说有恩赐的人就当师尊了，就当父了，那是绝对错误的，好不好？好，这就是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交通基督徒的律法里面就说到基督徒和教会的关系，一定弄清楚。今天基督徒和教会的关系，那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我们中间没有师尊，哦，没有师尊，没有父，没有谁比谁地位高，没有的。但是摩西律法里面就有高的，好不好？摩西律法，你看祭司是不是高啊？好不好啊？很多事情祭司能够做的，以色列人不能够做啊。祭司为他们献祭，祭司要指教他们，这是旧约摩西律法。新约，那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好不好？那请你都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吧。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是彼得讲的。彼得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因为主耶稣给彼得取的名字就叫彼得，彼得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彼得现在讲他是一块石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块石头。活石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石头，这里把它翻成活，也可以翻成生命。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说到活水，是中文把它翻成活水，原文是生命水，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块石头，不是死的石头，那是有生命的石头。不但是这样，我们还要做圣洁的祭司，看到没有？我们建造成为灵宫， 实际上那个宫是指的家来讲，就是教会，就是属灵的家。我们每一块石头都是属灵的石头，生命的石头，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特殊的，他才是祭司，没有，我们都是一样的，是祭司。旧约的摩西律法只有利未支派才有祭司，新约没有了，我们都是祭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奉献灵祭，好不好？这是教会。所以教会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只是一批人，是主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但是这一批人是建立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块磐石上，绝对不是建造在某某神学知识上，某某神学道理上，某某属灵的身上。所以今天有的教会取的名字是用人的名字来取的，好，那你看有没有一个会叫做路德会啊？路德是谁啊？马丁路德嘛，高举马丁路德就叫路德会，好不好？今天高举加尔文的神学就叫加尔文的神学这一派，好不好？啊，这个都是高举人了，高举人的道理了，这是错的。今天我们不能高举一个真理，清心会就是说明点水礼是错的，一定要净水礼才是对的。所以他们就立了一个会叫做什么清心会，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根据圣经我们要明白教会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此我们再请大家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我方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底下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知道阴间是代表死，阴间是代表死，那原来是撒旦控制的，但是现在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这一个磐石上，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胜过了死亡，教会里面是充满了主耶稣的生命，是以活死，就是刚刚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都是祭司，这是指的教会家。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9节，马太福音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又是一个问题来了，主耶稣为什么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啊？所以天主教又把彼得抬高了，好不好？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彼得给你开门你就能够进天国，彼得把门关起来你就进不去，这是天主教的解释。我们要看看什么叫做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那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 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读完了就从就读十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好，我们再读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二十三节，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非法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请读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好，请读到四十节，要读到四十一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摆饼祈祷。
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就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有一次的聚会，那一次正好是在五旬节。五旬节以色列人就有很多从国外回来，他们从小生在国外，现在回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是犹太人，他们就回来过五旬节。这一天他们就听见这里有120个人在聚会，在那里都在说方言，都在说耶稣。啊，他们在国外没有听见过，今天第一次听见。听见谁在说话？刚刚我们说的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好不好？都站起来，就是彼得在说话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些都是彼得在说。彼得说了什么呢？彼得就说，二十三节，他既借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人之手把他定旨在十字架上杀了。二十四节，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就是说到彼得在那里做见证，说主耶稣复活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彼得就向这些人宣传说主耶稣复活了。然后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三十三节，他必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么三十七节啊，我们还有先读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是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好了，都是彼得在讲，看到没有，都是彼得在讲。所以就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释放的。所以那一天他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彼得那一天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所以就是这一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多少？
三
千人了、啊。原来只有多少人啊？
120个，
现在3000个，就是3120人了，好不好？那个房子可能就坐不下了，好不好？那你说天国的钥匙有没有给彼得？给了，天国的钥匙给了他，他就把天国的门开了，3000人怎么样？
进去了，
就得救了，进去了。好吧，感谢主。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就是指的五旬节这一天，彼得为主耶稣做见证，把天国的门开了，当天就有3000人得救了。得救以后马上就受洗了，看到没有啊？受洗以后就跟他们一起聚会擘饼了啊。好了，所以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不好？所以那一天3000人都被释放了，看到没有啊？那个不愿意接受的人就被捆绑了，好不好？好，这一个就是不要把它弄错了。所以天主教就是说，天国的钥匙是交给彼得的。那么今天彼得要做教皇，好不好？你要进天国，你就天天去找彼得。彼得死了以后找第二任教皇，那么现在是多少任教皇了，好不好？好，那么你们就去找他，这是错误的，好不好？这是错误的解释。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到教会的问题，一定要知道教会是建造在磐石，是基督这一块磐石，而不是彼得这个小石头。第二个，教会是胜过了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教会虽然是一批人，但是教会里面没有死亡，阴间是代表死亡，没有，应该都是代表有生命。那么今天教会是和主耶稣发生了关系，教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不是和人来发生关系，也不是和神学的什么理论发生关系。因此今天教会要走一条路，这条路我们来读一读，就是启示录第3章。启示录第3章第7节 读到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贝拉，且对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这里第七节是写给一个教会，它的名字叫做腓拉铁腓。我们说过，腓拉铁腓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就是这个教会里面不高举人，好不好？都是弟兄，彼此要相爱。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教会就是做到这一点，是彼此相爱。下面就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这个拿着大卫的钥匙，那是指着主耶稣啊，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是代表王，他是作王，在教会里面他是王。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工作。这个教会腓拉铁腓教会有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呢？下面就讲，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遵守主耶稣的话。这个教会只要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耶稣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主耶稣的名啊。因此今天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这个教会一定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他们一定是追求读圣经，把主的话弄清楚，好不好？没有弃绝主的名，在他们中间只有主，高举主的名，不能高举人的名，不能高举任何一个组织的名，也不能高举哪一个系统的名，没有，也不能高举神学道理的名，没有，只能高举主的名。啊，这个就是今天的教会建立在基督永生神儿子教会的这个磐石上，站在这个磐石上的教会啊。所以因为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新约基督徒的律法里面就有一条是跟教会有关系的，这个路不能走错，好吗？略有一点力量，也要高，也不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们千万不要把别人的话、神学的话、什么牧师的话来当成主的话，那是错了。我们也不高举人的名，千万不要高举这个，这一位是神学博士，你不过是神学硕士，那么他要比你高，那就错了，好不好？没有啊，没有，在我们中间也没有神学博士，也没有神学硕士，好不好？全良也没有读过神学嘛，好不好？那么 Roger 也没有读过神学嘛， John 也没有读过神学吧，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啊，感谢主啊。因此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教会的建立在哪里啊。今天关于教会这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再讲，好不好？啊，就把真理一定要弄清楚啊。下一次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 教会里面还有圣灵赐的各种的恩赐，好吧，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好，那我们今天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以后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磐石那个
啊，磐石
有一个说法是，就是主耶稣是要门徒们要认出他的身份，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耶稣他们要知道，他的门徒已经知道他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个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清楚了之后呢，才会交代他们就是关于教会啊，关于这个权柄啊。包括他马上要上十字架，那是所以他说，门徒认出来他了，所以呢，就是就可以说这个就是教会的磐石了，就是他的身份也确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哪？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过，就是好多教会他们说是自己属于哪个派哪个派的，现在也有这样的，他们说，我们是更正教会的，我们是归正教会的。我们是反正就是有这，那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是有问题？我觉得
两个问题。刚刚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教会只有一个磐石，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没有第二个磐石了，这是一个。教会一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今天什么归正教会？归正教会实际上就是走加尔文的道路了。就是归正教会，好不好？哎，他们叫归正了，就是归正神学了，好不好？加尔文呢，又是继承了达这个马丁路德的这条路，不过加尔文做的有的地方就更偏远一点了。加尔文能够把不同意他的说法的基督徒把他杀掉，好不好？圣经里哪里规定基督徒可以杀基督徒啊？不能够啊，好不好？加尔文就杀了基督徒了，好不好？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圣经里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好不好？他就是得罪了你，你还得爱他，好不好？所以即使他的真理都错了，你也不能杀他，好不好？你还得让他能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今天道路是不同的，好不好？我看还有只有一个，就是腓拉铁菲的道路，好吧？有七个教会，这个我们下次要讲的，好不好？好，那么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